咁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27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文时间晚上9点，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回应英国前俄罗斯特工中毒事件。
Yeah, well, this was a coordinated effort, and the president spoke with many foreign leaders.
白宫副发言人沙亚话，总统同好多国家领导人进行咗交谈，其中有欧洲盟友同埋其他嘅国家，鼓励佢哋喺呢个行动方面加入到美国嘅行列。另外，据传嘅北韩高层代表团离开北京。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要求避免购买中国嘅通讯设备。对美中贸易战担忧减弱，美国的股市在星期一大幅回升。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在星期一下令60名的被指责从事间谍活动的俄罗斯外交官员在一个星期内离开美国。白宫证实，包括法国、德国以及波兰在内的至少22个国家驱逐了137名的俄罗斯情报人员。白宫提供的国家名单未有包括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星期二宣布驱逐两名未有报告身份的俄罗斯情报人员。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声明里面说，美国的举措以及是关闭俄罗斯驻美国一家领事馆的决定，是回应莫斯科对化学武器公约肆无忌惮的违反，以及是对国际法的破坏，包括在英国对一名前俄罗斯双重间谍以及他的女儿进行的神经毒剂攻击。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以及北约指责俄罗斯制造了3月4号在索尔兹伯里发生的化学袭击事件。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解释白宫行动立场的时候说，俄罗斯一直发出制造不稳定以及攻击行动的鼓噪。美国责令俄罗斯驻太平洋港口城市西雅图的领事馆在4月2号之前关闭，并且说该个领事馆和波音飞机制造工厂以及一些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母港基塞普海军基地太过接近。一名美国官员在星期一对记者说，这家的俄罗斯领事馆的是一系列严重问题的一部分，俄罗斯在美国安排了大量的情报人员，不可接受。这名官员还表示，如果有必要，美国会采取更加进一步的行动。有关官员说，上个星期二和普京进行了电话交谈的川普总统参与了有关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谈论。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记者的电话交谈的时候强调，这个绝对是他的个人决定。白宫副发言人沙亚对记者就是这样。
Yeah, well, this was a coordinated effort, and the president spoke with many foreign leaders, our European allies and others.
沙亚表示，总统同好多个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交谈，其中他们的欧洲盟友以及其他的国家，鼓励他们在这个行动方面加入到美国的行列。沙亚还表示，这个行动将会大大地降低俄罗斯在世界各地的情报搜集能力，不单止是在美国。沙亚一再表示，川普行政当局准备同俄罗斯建立更好的关系，但是这一切都必须要在俄罗斯政府的行为改变之后才能够实现。北韩一个高层代表团据报是对北京进行了短暂的访问，而这项的消息引发了外界猜测，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官员。而另外有媒体报道说，一列据讲是这个北韩代表团乘坐的火车星期二下午是驶离了戒备森严的北京，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车上面的人是哪一个。外界在星期一开始猜测北韩访问者的身份，之前日本电视台播放了画面显示一列旧式的绿皮火车停在北京的火车站。日本电视台报道说，这个火车和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在2011年去北京的时候乘坐的火车是非常之相似。金正日是唯一一位坐私人专列拜访北京领导人的北韩官员。南韩世宗研究院北韩问题分析人士郑相昌是通过电邮回复南韩媒体的时候表示，金正日之后北韩高官访问中国从来是未有做过是金正日坐过的这列专车。北韩和中国未有对据讲是北韩高层代表团访问的任何细节予以证实。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阿吉德派星期一表示，一些公司设备对于美国的通讯安全构成安全威胁，他将会提出新的提案来禁止使用政府资金来购买的这些设备。之前他们在上个星期五曾经致电国会的信里面表示，他担心例如是中国智能手机公司华为这一类公司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阿吉特派在星期一表示，任何能够接触美国网络系统隐蔽暗门，任何种类的通讯设备都可能被敌对政府利用来向美国网络系统注入病毒、开展袭击、偷窃数据等等，因此要避免购买这一类的产品。联邦通讯委员会将会在4月17日对这份提案进行表决。之前在2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科顿以及卢比奥提出的议案，阻止美国政府购买任何中国华为公司或者是中兴公司生产的设备，表示这些公司可能藉机会是对美国官员实施间谍活动。而在今年较早的时候，美国电信运营商的 Verizon 以及 AT&T 都是决定放弃销售中国华为公司的手机。媒体报道原因是受到美国政府的压力。随着公众对美国以及中国可能开打全面贸易战的担心有所减弱，美国股市在星期一大幅回涨。而在之前，亚洲股市升降不一，欧洲股市是下跌。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宣布对总额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是征收关税，争取将美国去年对中国的3750亿的贸易逆差缩小1000亿美元，全球股市应声下跌。川普行政当局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国汽车的关税，并且向美国的金融服务公司开放市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星期一表示，正在调查社交媒体巨头脸书的隐私控制的措施。报告说，英国投票人研究机构剑桥分析公司获取了数千万脸书的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个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公告致使到是脸书的股价又下跌了 2%。 脸书的股票上个星期暴跌 14%， 该公司的市值是减少了900亿美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专家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突然秘密访问北京解读不一，有人认为这个是宗主国召见附庸国元首，显示北京对北韩的终极影响力。有专家就认为美国和北韩之间互动刺激了怕被边缘化的北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可能正在北京访问，这个消息已经被很多美国媒体报道，但是除了彭博新闻引用匿名的消息来源，还未得到任何官方确认。不过一位北韩问题专家认为这个消息是可信的。张家敦是一位在新泽西州的北韩问题专家，著有《核对决朝鲜挑战世界》一书。星期一，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他相信这个消息是真实。他说金正恩就好像北京的诸侯，北京对北韩在经济外交上有着极大影响力，外界不应该对金正恩被召到中国首都感到惊讶。张家敦说北京对北韩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选择不总是施加这个影响力，当他们真的想控制时，他们就将绳拉紧一点。顺便讲一句，他们刚刚拉紧了绳。大家必须记得金正恩提出直接同美国总统会晤，孤立了中国，因此北京为了要介入这个进程而告诉金正恩知，他必须得到同南韩总统文在寅同美国总统川普会晤前先来见过中国的统治者习近平。在未来几个月，金正恩将与南韩总统文在寅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的北韩同中国问题专家孙允认为，这个最新发展显示金正恩更为主动。他对商业内幕说，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与金正恩会面的举动提高这位北韩领导人的地位，这个很可能使中国更愿意跟他交谈，而避免在未来决定朝鲜半岛命运的谈判中被边缘化。他说中国担心被排除在美朝谈判之外，因为谈判的结果可能导致南北统一或者美国在北韩的存在，这两者都与中国的战略利益背道而驰。金正恩上台后的一系列举动确实已经使朝中关系日益恶化。 奥巴马政府时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什尔，现任纽约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认为金正恩过去几年进行的遭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的核武导弹试射，最被羞辱的就是北京。他说北京上次派出习近平特使送图访问北韩，结果吃了闭门羹。拉什尔说金正恩一直拒绝接受北京的高级特使，但是在他最近接受习近平特使送图访问时，不单止没有亲自接见，而且还羞辱了他。他上次去北京时，他的处理北韩事务的中国朋友说送图甚至连杯水都没有被招待，成为亚洲的终极羞辱。拉什尔说北韩过去每次试射几乎是精确地吻合了北京的一系列重大活动，譬如金砖国家峰会、一带一路论坛、与普京的峰会、与川普海湖庄园峰会，甚至选择中国农历新年。他说金正恩还被指谋杀表面上受中国保护的他的兄长金正男，他不单止清洗，而且杀害一大批北韩体制中的亲华派。不过张家敦认为这种羞辱对北京来说并不是非常重要，中国选择只在最需要的时候使用他的影响力。譬如金正恩在去年十月中共十九大召开期间就没有发射导弹，张家敦表示他肯定习近平告诉金正恩知绝对不希望任何事情干扰这个重大活动。而十九大一结束，金正恩立刻送去了热烈祝贺，这个习近平需要的。张家敦认为必须了解中朝关系的本质，中国对北韩有着极大影响力，如果北京选择这样做，中国可以很快解决北韩的核武器或者其他问题。北京没有选择这样做，是因为北京希望北韩导致日本、南韩和美国的不稳定。必须记住这里是木偶和玩木偶的关系，中国是玩木偶的。不过张家敦认为金正恩突然访问北京这个最新发展对东亚和平进程将是不利，他认为习近平将使金正恩与南韩和美国的峰会变得更为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据报道，金正恩正是访问北京，白宫对此作出回应。另外，美国政府在3月26号星期一宣布驱除在美国境内的60名俄罗斯情报官员，限令7日之内离开美国，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3月26号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副发言人沙亚被问到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正是访问北京这件事。对此，沙亚表示
we can't confirm those reports. We don't know if the potential summit some months in advance.
沙亚话：你知道，佢哋冇办法确认呢啲报道，美国并唔知道呢啲是否属实。佢想讲嘅就系，目前现有嘅局面比之前好好多，正系由于川普总统同世界上其他几十个国家采取嘅最大限度嘅压力攻势，先至取得咗咁样嘅成果，将北韩带到谈判桌上面嚟。所以美国期待几个月之后可能举行嘅峰会。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在同南韩以及日本的国家安全顾问在旧金山会面，商讨川金会细节之后，麦克马斯特将军就辞职离开白宫。因此新任的博尔顿对于川金会的态度是如何呢，以及将如何执行，令到外界关注。此外，白宫贸易与经济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星期一接受彭博社采访，针对美中之间可能发生的贸易战表示，美国是自由贸易者，全球体系需要修复，美国已经同中国坐在谈判桌上面了。财政部长鲁钦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正是积极同中国接触，探讨解决贸易失衡的问题。星期一早上，白宫举办背景简报会，多名川普政府资深官员解释这项举措的原因和详情。资深官员说，配合美国盟国回应前俄罗斯间谍谢盖尔·斯科里帕以及他的女儿尤利亚在英国遭受到俄罗斯政府以神经毒气杀害这件事，美国在星期一驱除了60名俄罗斯驻美国的官员，包括遍布美国各城市的48名俄罗斯使馆的官员、12名驻联合国官员，并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的领事馆。资深官员表示，美国政府认为这60位外事官员都被认定是俄罗斯的情报官员，在美国从事刺探和收集情报的工作，驱逐他们将会可以大幅削弱俄罗斯在美国以情报来到颠覆美国的能力，而驱除12名俄罗斯驻联合国的官员亦都合乎联合国的规定。川普总统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上个星期通过电话。 英国在这个之前已经驱除了23名俄罗斯驻英国的外交官员。普京政府否认与神经毒气案有关系。在这个之前，白宫一直不愿意证实这个案件与俄罗斯有关。川普总统本人亦都避免提到川普政府资深官员在星期一早上的简报会上面的表示，这些是因为之前证据还不明确，甚至调查之中一度认为神经毒气是由美国提供的，但是到现时已经证据充分，所以联合美国盟国一起制裁。白宫随后发出声明，表示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是为了阻断俄罗斯情报人员刺探附近的潜水艇基地以及波音公司。资深官员又说，希望俄罗斯人民能够了解美国的行动并非针对俄罗斯人民，而是针对俄罗斯的政府。不过在简报会上面，有记者询问川普政府是否将会考虑制裁普京本人，资深官员就未作出正面的回应。神经毒气暗杀事件已经发生了三个星期，上个星期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通过电话，在被问到川普总统是否有在电话之中向普京谈及这件事，白宫副发言人沙雅并没有正面答复这个问题。他说正如他前面提到的，总统和川普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但他已经公开和多次表明了他的意见。他在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交谈之后发表讲话，亦都发表了明确的声明，现时还用行动来表明总统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整个国家的立场。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面，有媒体问到，在美国政府因为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加上今日宣布的因为神经毒气暗杀案而驱逐俄罗斯官员并且关闭领事馆，原本计划中的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的会面是否生变呢？对此，白宫副发言人沙雅表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还有很多议题需要合作，包括反恐、核武等等。他又认为双普会面的机会仍然是敞开的。此外，另外一件事亦在白宫简报会上面受到关注，就是成人影片女星风暴丹尼尔斯星期日接受美国电视的采访，讲述了他和川普总统的关系的细节。而在该日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面，白宫副发言人沙雅说，他没办法证实川普总统是否观赏了专访，但是说川普已经多次否认两人有所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台湾前驻美代表沈履秦星期一在一场的座谈会上说，台湾政府应该采取具体的行动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驻美代表沈履秦表示，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蔡英文政府不能够乜嘢都不做，浪费了大好机会。
就说我们现在既然有这个法，是不是我们有个长期的计划？也许现在不能对外宣布。
沈履秦表示，比如是不是能够有长期计划，现时不能够对外宣布。总统是不是能够好像马英九总统一样是返回美国的母校，或者是不是现时，而是他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之内。台湾的外长是不是能够到华盛顿去开会，台湾是不是能够在双将员升旗。沈履秦还表示，中国自己要检讨，不要怪罪台湾，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美国国会未有通过一个有利于中国的法案，而是对台湾有利的法案真是全票通过。台湾外长吴超燮日前在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候，真是表示目前还未有规划蔡英文总统出访美国，他本人亦都是未有访问美国的计划。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在1978到1980年在美国求学，并且取得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的学位。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星期一举行的一场命名为是美国鹰派抬头，美国和大陆贸易战对台美大陆三国关系之冲击的座谈会，并且邀请了专家学者发表看法。台湾前外长欧鸿炼表示，美国继续打台湾牌并且持续加码的意图不会改变，此举亦都势必引来中国釜底抽薪的反制措施。
在外交层面上，是在国际社会加紧落实一中原则，
欧鸿炼表示，在外交层面上，在国际社会加紧落实一中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中国大陆会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亦都不排除邦交国断交潮的重新出现。欧鸿炼还指出，在内政层面上，对台湾问题的定调，和平统一并且融合两岸人民的利益以及情感，期盼两岸自然走向统一。国家政策基金会外交及国防组召集人林毓芳表示，美国同中国的贸易战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美国鹰派想藉着油发动一场贸易战，并且结合盟国对中国进行外交以及军事上的全面斗争。
尤其你在中国大陆搞一带一路，你全面的出去，那美国就会在全面的来对抗你。
林毓芳表示，尤其中国大陆现时搞的一带一路全面的出去，美国就会全面的对抗你。比如是南中国海，已经是派军舰进入这些国家，英国、法国、日本、印度这些国家为什么要入来？当然是跟美国有协调。林毓芳还谈到，习近平目前大权在握，亦都有民族主义作为后盾，应该不会轻易的退缩。美中这一场贸易战不会很快落幕，甚至是出现边打边休息的情形。林毓芳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避免这两只大象打交的时候踩到，台湾必须要谨言慎行，小心因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南中国海最近又热闹起来，继美国海军驱逐舰上个星期五在南中国海执行航行自由行动之后，中国表示中国空军向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派出多架轰炸机进行实战的演练。分析人士说，如果美中没办法解决目前的贸易的问题，南中国海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爆发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俊科3月25号发布消息说，中国空军近日出动轰六 K、苏30等多型多架战机飞越宫古海峡，前出西太平洋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同时组织轰六 K、苏35等多型多架战机飞越南中国海，实施联合战斗巡航。消息仲话，呢个系中国空军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提升新时代打赢能力嘅务实行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0号在人大闭幕时警告说，中国每一寸领土绝对不能够亦绝对不可能被分割出去。他表示，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百折不挠、坚忍不拔，以血战到底的气概和敌人战斗，才有能力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这番话就是对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公开发表的态度。分析人士说，到目前为止甚至到中期，中国看来似控制着南中国海的局势，但是一旦美中陷入困境的贸易关系破裂，南中国海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爆发点。美国智库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哈里·卡齐亚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到目前为止甚至到中期，看起来中国一直控制着南中国海的局势，但是问题是半年至一年后，当美国对美中关系提出质疑的时候又会怎样。美国会与中国有很多问题上关系紧张，南中国海是其中之一。过去贸易将北京和华盛顿联系在一起，问题是随着贸易的破裂，这个关系会不会开始破裂，这个会产生什么后果。卡齐亚尼斯说，在美中调整关系的时候，南中国海是美中关系这一张复杂的网中一个重要的节，南中国海紧张关系可能会爆发这个点。过去几年，华盛顿对北京在南中国海进行岛礁建设以及设立军事设施的做法都不满，美国担心这些人工岛礁和军事设施可能被用来限制这一片战略海域的自由航行。为了挑战中国的做法，美国在南中国海中国控制的有争议岛屿附近进行航行自由活动。卡齐亚尼斯说，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变，南中国海周边其他国家亦会做出关系的调整，越南就是其中之一。越南最近加强了与美国的安全联系，3月5号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编队访问越南现港，这个是美国航母自从越战结束后首次停靠越南港口，标志着美越军事合作的升级。目前美中在贸易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关系爆发，3月16号美国 总统川普签署旨在促进台湾与美国的高层交流的台湾旅行法，使它成为法律。在贸易问题上，川普政府亦对中国采取行动。3月22号，川普签署行政备忘录，计划对6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指北京愿意为与美国贸易摩擦打圆场，但是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强硬，会在台湾问题上向美国划红线，以此回应美国总统川普的挑战。有分析说，中国空军宣布这个消息有可能是对川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回应。在签署行政备忘录对中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的第二日，3月23号，马斯廷号驱逐舰驶入美济礁12海里范围内执行航行自由行动。美济礁是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即中国称的南沙群岛建造的人工岛。美中在南中国海动作的同时，南中国海的周边国家亦有动作。3月26号，菲律宾在马尼拉近郊的甲米地省桑莱甲海军基地举行日本海上自卫队向菲律宾海军转让三架 TC-90 教练机的交接仪式。这个是日本首次无偿向外国转让防卫装备。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出席仪式的日本防卫政务官福田达夫致辞时表示，转让将有助于今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以及两国关系的发展。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对此致辞感谢。洛伦扎纳同时指出，即使菲律宾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有所改善，但是马尼拉和北京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仍然是该国的一大安全挑战。他还说，这三架飞机将提振菲律宾海军在南中国海收集情报的能力。另外，这个月英国将派一艘军舰从澳大利亚起航并穿越南中国海，以维护这片水域的航行自由。另外有报道说，法国军舰亦有可能到南中国海地区进行航行自由活动，不过法国海军对此不置可否。越南除了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之外，还与印度加强军事合作。近日据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报道，印度和越南将深化双边防务贸易关系。印度将向越南提供6亿美元贷款，供他采购印度武器或者接受印度方面的训练和维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发生无人驾驶汽车撞死行人事件之后，自动驾驶汽车涉及的个人私隐问题再次受到关注。专家说，中美两国在智能汽车的安全和私隐的法规上都存在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总工程师余晓辉3月23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讨论会上说，中国非常重视数据私隐问题的挑战，在中国网络安全法里面关于数据的保护和私隐方面有相应的规定，在一些部委的政策性规定里面亦有相应的规定。但是他同时亦承认，在自动驾驶汽车部分关于数据保护和个人私隐的工作并未完成，中国还未有出台专门在这个领域的法律，但是双方有共同的通讯法律，亦可能下一步需要针对特定领域进行更详细的研究和规定。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达瑞尔·韦斯特在这场活动上说，当发生数据泄露事件时，他们需要通知消费者方面做得更好，使消费者迅速获得通知很重要，这样他们才能够及时做出必要的补救措施。韦斯特说，美国目前有关数据泄露的立法都由各州负责，每个州的消费者通知规定大有不同，在这个领域需要更加警觉，以此保证个人私隐得到保护。美国有望在2019年之前在商业共享车辆领域大规模应用无人驾驶汽车，这个行业因为最近发生的撞死行人事故倍受外界关注。优步公司拥有的一辆无人驾驶汽车3月18号星期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郊区撞上一名在斑马线外过马路的女子，这名行人后来不治身亡。优步公司随后宣布暂停在北美地区的无人驾驶汽车路面测试项目。出示车辆的录像公布后，自动驾驶技术和交通领域的专家认为优步的无人驾驶汽车存在技术问题。英国卫报引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交通规划专家戴维金的话表示，优步这次事故暴露无人驾驶汽车光学雷达的反应失灵。南加州大学自动汽车专家布兰恩特 沃尔克史密斯话，录像显示优步嘅自动驾驶系统失灵，车内嘅司机反应亦冇跟上。除了汽车的自动驾驶技术问题之外，布鲁金斯学会的韦斯特仲说，科研人员和政策法规制定者还应该关注涉及自动驾驶汽车的恶意行为。韦斯特描述美国南部一所大学在校园内试运行无人驾驶公共汽车时面临的问题，一些滑板手看到这些自动驾驶的短途载人车就会直接滑上去，只是想看看这辆车会做出什么反应。他担心是这个会成为一个普遍问题。他们听说有人使用激光棒和灯光来干扰自动驾驶汽车的光学雷达，所以他们需要考虑反恶意行为的立法，用误导的方式使科技产品做出一些不必要的行动。另外，韦斯特表示，美国在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标准制定方面已经落后于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接见了来访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蔡英文说，希望台美之间能有更多互访和交流。英派人物进驻美国国家安全团队。美国在2020年的人口调查当中添加公民身份问题。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接见了到访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除了感谢罗伊斯大力支持台湾旅行法，亦都是希望台美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互访及交流。蔡英文总统接见罗伊斯众议员的时候，感谢他是大力支持台湾旅行法，协助该个法案顺利在美国国会通过，并且获得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生效。蔡英文说，紧接下来台湾和美国行政部门保持联系，促进更多的互访和交流，一起发展更加坚实的合作伙伴关系。美国总统川普在3月16号签署台湾旅行法，这项法案主要是促进美国和台湾之间的高层交流。不过中国外交部表示，此举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罗伊斯议员随后是拜会了台湾立法院，并且接受立法院长苏家全颁赠国会外交荣誉勋章。罗伊斯表示非常荣幸，并且谈到了20年前他以众议员的身份第一次到访台湾，当时他就加入了美国国会的台湾连线，而6年前成为了外交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团队当中，同川普同样是鹰派人物越来越多，新增加的两人是即将上任的国务卿蓬佩奥以及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前国务卿泰勒森发表离职演说之后没多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宣布约翰博尔顿将会从4月开始接替麦克马斯特，是中将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表示，避免冲突的最好方法就是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就好像古代罗马人说，如果你想要和平，请你是准备好作战的能力。博尔顿在担任福克斯电视台电视评论员10年之后重返政府，成为川普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面的二把手。美国正在准备即将进行的美国和北韩核武器峰会，而下个月参议院将会就蓬佩奥出任国务卿的任命举行听证会。同博尔顿一样，蓬佩奥是伊朗核协议的强烈批判者，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承诺美国将会退出这项的协议。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宣布，美国下一次的人口普查会加入是否是美国公民的问题。美国人口调查局每10年做一次的调查，下次计划是在2020年进行，而这个星期六是完成设计所有问题的截止日期。罗斯在上个星期一在一份备忘录里面说，他在收到司法部的要求之后决定添加公民身份的问题。司法部表示，这个必要的举动能够获取数据，以便更好地执行保护少数人群投票权的法律。该个决定引起了批评，批评者声称公民身份问题会导致人是因为担心政府如何使用这些的信息而不参与普查，产生对人口数量的低估。人口调查数据决定每个州在美国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以及联邦政府数兆美元的资金如何去分配到不同的项目当中。加州司法部长贝塞拉宣布将这个举动称为是非法，该个州将会对此提出起诉。他和加州州务卿帕迪拉给予 旧金山几时报写的联合署名评论文章当中表示，初看上去无伤大雅，它的影响却是绝对是阴险。前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现时是全国民主党是选区重划委员会的主席，他说该个机构亦都会在法庭上质疑该行为，声称他是为完全受政治驱动。梵蒂冈师父乔治佩尔枢机主教的代表律师在星期二对澳洲一家法院表示，一本在佩尔被指控性侵犯之前发行的书有可能令外界对佩尔的案件产生偏见。目前法庭的初步听证进入最后一个星期，以决定这名澳洲枢机主教是否会将面临是法庭审判。一本名为是枢机主教乔治佩尔的兴衰的作者否认他通过急于出版这本书来干涉司法过程。佩尔是被指控性犯罪最高级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佩尔的代表律师表示，如果案件审判，他将会否认所有的指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神秘中国能源富豪叶简明遭到调查事件，导致中国收购俄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交易悬而未决，亦都将使到中国同俄罗斯以及中国与捷克关系遭受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3月27日起将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媒体说，王毅与俄罗斯领导人很可能讨论的一个议题将是如何解决中国华讯能源集团收购俄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遭遇的困境。普京总统3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会晤到访的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时，双方亦都会讨论这个议题。卡塔尔主权基金与瑞士大宗商品交易商 Glencore 公司2017年年初总共购得罗斯石油公司 19.5% 的股权。卡塔尔主权基金持有其中的绝大部分股份。2017年9月，中国能源巨头华讯决定从卡塔尔主权基金和瑞士 Glencore 手中收购罗斯石油公司大约 14.2% 的股权。交易总额达到$91亿，当时曾预期去年年底完成交易。俄罗斯主要大报公布说，中国方面距离收购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所规定的付款期限剩下几日的时间。因为根据当时所达成的协议，在4月1日之前，华讯能源必须首选支付15亿欧元，其余的61亿欧元必须在今年9月前支付完毕。报道说，当时在敲定这一笔交易时，私营的华讯能源去年9月已经向卡塔尔主权基金支付了数亿美元。由于华讯现在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最终完成这一笔交易的日期可能会无限期向后推延。为此，俄罗斯国营的对外贸易银行已经同意向华讯提供51亿欧元的贷款，条件是以中方将收购的 14.2% 的股权作为抵押。在春节之后，传出华讯总裁叶简明涉嫌违法被拘留调查的消息，从而使华讯购买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的交易变得悬而未决。很多报道称叶简明和中国军方关系密切，华讯在短短的几年内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公司一跃而成为世界能源巨头。法加史和背后原因一直为外界所关注，但是自从去年11月华讯所设立的非政府组织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秘书长和前香港高官何志平涉嫌贿赂等罪名在美国被捕后，华讯开始遇到麻烦。国家控股的罗斯石油公司不单止在俄罗斯排名第一，同时亦都是克里姆林宫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一些的分析甚至认为，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是紧排在普京之后的掌控俄罗斯第二号实权人物。但今年恰逢罗斯石油公司还债高峰，中国是否将注资罗斯石油公司引人关注。但叶简明出事使股权交易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数。有报道说，几家中国国有资本已经入资华讯， 考虑到国有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目前已经拥有罗斯石油公司少量股份，如果华信不放弃这一笔的交易，中国国有资本本来可能控制这一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大约四分之一的股权，到时会对公司运营施加影响。俄罗斯分析人士说，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罗斯石油公司在中国的合作中遇到波折。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年前开始反腐运动后，谢钦的多名中国谈判伙伴、中国几家能源巨头领导人都相继被捕入狱，从而使双方的一些合作项目进展缓慢。由于中国能源企业新领导人都害怕犯错走前任道路，他们在与俄方的合作中现在处处小心谨慎，较少倡议，不主动积极。但是去年莫斯科的一家法院在公开审判前经济部长乌柳卡耶夫时，检察官当时公布的一段谢钦和乌柳卡耶夫在两三年前的谈话录音显示，谢钦更加欣赏西方，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和合作伙伴撇之以鼻。不过在西方加紧制裁俄罗斯之际，罗斯石油公司并不太容易找到中国以外的其他投资人。国际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最近决定退出俄罗斯市场，全部终止在俄罗斯的所有合作项目。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目前的形势非常尴尬，因为俄罗斯本来就不满与西方交恶后，中国来俄罗斯的投资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华信事件会使加剧这种气氛。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国有资本将控制俄罗斯能源巨头相当一部分股权，这样亦都将会为普京的批评者提供弹药，他们会指责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利益。此外，罗斯石油公司出售部分股权的交易非常不透明，外界更加很难了解交易的来龙去脉。尼科里斯基认为，很多交易如果涉及外国人，尤其是中国投资人士，一般都离不开向一些高官更多的行贿。罗斯石油公司目前对华信能源一字不提，但叶简明出事后，这家能源巨头仍派出代表访问中国了解情况。捷克总统泽曼则紧急召唤了中国大使，他几日前亦都同样派出了一个由捷克总统办公厅主任和几名总统顾问所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上海，目的是调查叶简明出事对捷克的影响。泽曼2015年任命叶简明为捷克总统的经济顾问，但是在本月初泽曼再次当选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叶简明缺席。捷克总统办公厅主任说，叶简明的职务将根据对他的调查结果来决定。捷克总统府说，中国官方向捷克代表团宣布，叶简明已经不是华信集团的领导人，不再持有华信的股份。中国方面还保证，中国在捷克的投资不变，今年夏季较晚时候会在布拉格举行第二次中国在捷克投资会议。中国一直利用投资扩大在捷克和东欧的影响，而捷克在欧盟中亦都经常为中国讲话。中国在捷克的投资中，华信集团扮演关键的角色。华信控制着捷克的足球俱乐部、酿酒厂、旅行社、航空公司和酒店等企业的股份。但叶简明被调查后，华信已经撤回了收购一家布拉格金融公司更多股权的申请。华信原计划将这家金融公司的股权持有数量从目前的大约 9% 提高到 50%。 被认为亲俄和亲华的泽曼总统，亦都是两年几前出席北京天安门红墙阅兵活动的唯一一位欧盟领导人。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发展和中国的关系使泽曼赔上了他的不少政治资本，因为捷克社会一直关心中国的人权和宗教状况。泽曼总统解释他与中国走近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国来捷克投资，但叶简明被调查使泽曼总统的政治资本遇到风险。尼科里斯基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6年访问布拉格时曾遭遇大规模抗议，捷克社会中有不少的人士将中共看成过去的苏共，而台湾目前在捷克亦都有巨大投资。相比之下，中国投资由于背景不明使人怀疑， 好多捷克人担心会威胁国家安全。华讯事件加深了公众的这个看法，因此泽曼目前处境很尴尬，他面临着如何向捷克社会解释中国投资为什么要比台湾投资好，以及中国投资究竟能带来哪些好处等等的问题。
Если бы Пекин мог дать очень выгодное обещание, тогда да. Но мы сейчас видим, что сейчас.
李科里斯基话：如果中国能够俾出非常好嘅投资承诺，使捷克人感觉得到更多嘅好处，中国喺捷克嘅形象或者能够改善。但系佢哋而家睇到嘅中国喺与同俄罗斯互动，喺收购俄罗斯公司嘅股权时都做唔好，一切都唔能够确定。咁就更加唔使提捷克啦。捷克反对派议员列姆佐娃最近批评泽曼总统同俄罗斯以及中国嘅黑色经济互相勾结。佢话叶简明被带走调查就系证明。媒体报道话，为咗吸引中国嘅投资，泽曼总统喺人权同普世价值领域做出让步同牺牲。但系华讯事件使捷克不得不反思同检讨。会重新评估中国投资，同时亦将更多的推动欧盟内部讨论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在过去十年里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回收物市场，全世界约一半的可回收物通过货柜运往中国。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2016年中国接受的可回收物重达730万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几乎所有省份都有工厂从事回收产业，其中很多是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黄九良导演的纪录片《塑料王国》中展示的就是这样的回收小作坊。这部完成于2014年的纪录片虽然没多久就被中国禁止公映，但是它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力并未退色。2017年《塑料王国》获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近日该片作为美国华盛顿环境电影节参展影片在智库威尔逊中心公映。专家认为这部纪录片推动了中国于2018年1月出台可回收物进口限令。中国从今年初开始禁止进口24种固体废物，包括塑料和未经分拣的纸张等。在威尔逊中心参与过讨论的嘉宾、废料回收行业研究所高级主任阿迪纳·阿德勒表示，限令出台说明中国正在努力改善环境问题，但是全面抵制可回收物将导致企业不得不在生产中使用更多原始材料来替代可回收材料，最终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黄九良导演的《塑料王国》讲述山东省一个村庄中的一座小型回收站中发生的故事。回收站的老板是不够30岁的年轻男人，他和母亲同妻儿的家就安在在回收站旁边。跟他们一墙之隔的是从四川来打工的一家人，他们的大女儿是9岁的医者，他还有3个弟弟妹妹。医者的父亲在回收站分拣废品，一日的工资只有几十元人民币，工人几乎都是徒手工作，将成堆的废纸和塑料扔进简易的处理机中。因为经济条件不好，医者的父亲不愿意送他上学，他和弟弟妹妹每日都在垃圾堆上玩耍，用污水洗头。回收站的老板说，他身体里面长了3个肿瘤，但是他不愿意去医院，他害怕万一确诊将给家人带来致命的打击。他对着镜头说，我就是个农民，没有其他本事。从1980年代至今，在廉价的劳动力和对致富的渴望之下，影片中展示的这种触目惊心的小作坊在中国沿海地区遍地开花。除了影片拍摄的山东省以外，在河北省文安县40万人口中有10万人从事塑料回收产业。2011年河北省城镇人均年收入20000元，而文安县人均年收入达到40000元。在广东汕头桂聚镇，20万人中亦有10万从事电子废品回收业。这些家庭式小作坊和当地政府的关系亦十分微妙，回收业给政府贡献了税收，而当地方政府面临上级的压力不得不治理污染时，这些小作坊就玩起猫鼠游戏，等整治的风头过去再恢复生产。 这种情况持续到去年7月，中国政府告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将于2018年起禁止24种固体废料的进口。由于这份标签远高于世界标准，中国这项新政将来自世界很多国家的可回收物挡在国门之外。今年1月，英国金融时报亦曾经聚集众多回收物小作坊的山东路旺村进行采访。看守村委会办公室的郑敏对记者表示，他们过去一直从英国进口塑料垃圾，但是现在中国海关不放行。他还表示，政府去年派人搜查了整个村，关闭这里的回收公司。郑敏说，他们所有的发展都依靠塑料，有些人靠回收垃圾赚了几百万，开起大公司，现在都化为乌有。他从来没有想到政府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在威尔逊中心参与塑料王国放映的一些专家表示，影片中的小作坊很可能亦已经在禁令下关闭。威尔逊中心国际环境论坛主任吴南表示，中国目前已经有47个城市收到政府要求整改回收企业的通知。他说中国政府会要求这些城市和企业自己想办法，一段时间后政府进行验收，然后将他们认为好的方法推广开来。这个是中国政府惯常的做法。吴南和阿德勒说，中国政府现在有很大的动力推行环保举措，而全世界的消费产业链和回收产业链亦极需要改革。但是他们亦表示，限制可回收物进口可能并非最好的解决方式。首先，可回收物和垃圾是不同的概念。以电子回收物为例，每吨电脑部件中含有黄金 0.9 公斤和 128.7 公斤、塑料270公斤、铅 58.5 公斤都可以回收再利用。同时，中国每年有一半的铜来自回收再生，而其中国内回收只有179万吨，另外有334万吨来自进口。此外，塑料报纸和干净的玻璃容器亦属于可回收再利用的资源。废料回收行业研究所高级主任阿迪拿阿德勒表示，中国出台的限令标准远远高于国际标准，甚至一些混有极少纸张的可回收物亦被中国海关拒收。阿德勒说，欧美的可回收物分类普遍比中国本土的回收做得好，现在中国政府禁止进口可回收物，导致企业不得不在生产中使用更多原始材料来替代可回收材料，最终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此外，由于中国此前处理了全世界 50% 的可回收物，现在很多国家都无力处理被中国拒收的可回收物，导致大量的可回收物只能够被焚烧或者填埋。而从事可回收业的中国工人亦受到冲击。金融时报报道称，山东路旺村为了使村民关闭工厂，向村民支付相当于设备成本 30% 的补贴。金融时报引述当地村委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郑敏的话表示，那些以前自己办回收的企业的人不得不去外地打工，他们以前每月能够赚5000至10000元人民币，现在只有2000至3000元左右的收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前人大闭幕会上说，要与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增进台湾同胞的福祉。不过有台湾学者认为，中国此前出台的所谓卫台31项措施，有些并非卫台，而且具有强烈的统战意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报道。
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颜建发说，对台31项措施不单纯是个经济计划，而是个战略计划。用中国的话讲，这个是五位一体，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
这个所谓的对台湾的这31项，我现在都不说会台了啊，我认为是会中，是他以中国自己的利益为考量，然后顺便包装一下。
颜建发说，这个所谓的对台的31项，颜建发说他认为是会中，是以中国自己的利益为考量的，顺便包装一下，实际上并不是会台。因为如果整个计划有政治目的，就不是友善，就不是惠台。颜建发教授说，中国的这些措施对企业和个人固然可能带来利多，会使台湾面临人才和人心的流失，这个事关台湾国家总体的利益与安全，因此台湾应在保持大陆这个重要的贸易对象的同时， 走向世界，开拓区域和世界各国的贸易联系，才不会被中国被套路。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日前针对大陆的对台措施警告说，陆方提出的措施目的是提升其经济发展，吸纳台湾人才资源和技术，具有政治统战意图。台湾华东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高翔说，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川普政府提出了美国的再工业化，用优惠措施鼓励在海外投资的美国公司回流，审视中国对台31项措施，这个是个阴谋，有统战意味，但是没什么特别之处。高翔说，新的惠台政策对台湾造成的冲击，一是人才争夺，二是产业外移，但高翔并不认为台湾的厂商和年轻人就会向大陆进军。
对大陆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可能就会选择不愿意待在大陆，想要 更喜欢台湾。厂商他也不会因为就是说为了利益啊，完全不顾国家等等。当然有时候就是
高翔说，年轻人对大陆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可能就会选择不愿意留在大陆，更喜欢台湾。厂商亦都不会为了利益完全不顾国家。当然有时候厂商的利益和国家不一定是一致的。高翔教授认为，留财揽财在台湾，政府需要做的是要提醒去大陆发展的厂商和年轻人，到大陆投资和工作的风险与挑战。同时政府亦都要努力地改善台湾的产业环境、劳动条件以及薪资报酬等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表示，大陆对台的31项措施需要警觉，但无需恐慌。他说，这31项措施中是硬拼凑的，很多就是早在执行的政策，但是他指出，有些措施是用优惠待遇来吸引台湾的尖端和高科技人才。
例如说，他们强调的是希望台湾的高科技业或者高科技的人才去大陆就业或创业，这个是我觉得值得我们要担心的。
范世平说，比如说他们强调的是希望台湾的高科技业或者高科技的人才去大陆就业或者创业，这个是值得大家担心的。特别是他们这一次提到对高科技业要降税 15%， 这个是个会影响比较大。工业技术研究院产业中心副主任赵超群从台湾产业可能受到的冲击和挑战指出，人才流动是全球性的，中国挖掘台湾人才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他说，大陆挖掘台湾人才的途径发生变化，过去是直接跟台湾人才本人谈条件，现在是直接找人才的配偶。他说，面对台湾人才被挖掘的挑战，政府应向高科技人才提供不单只是高薪，更重要的是事业发展的舞台。
不是中国这一次有新的措施，人才就会全部往那边跑。台湾的人才在全世界大家都在看重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
张超群说，不是中国这一次有新的措施，台湾的人才全部往那一边跑。台湾的人才在全世界都在看重的情况之下，他们怎能够思考比台湾的人才更好发挥的舞台？政府应该思考的是怎样去巩固和强化大陆主要挖掘的，不管是制造业或是人才，台湾都应该有好好的筹码。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认为，这一次出台的31项措施凸显出大陆从过去的招商引资转向招商引智或者选商引智，而且是侧重高科技行业，或者是与中国2025计划相关的产业。刘孟俊说，从这些措施看，大陆对台研究下了一番功夫，对台湾年轻人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是高校和研究机构。他说，政府要因应大陆对台措施的挑战，大破大立，要更加开放台湾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佛光大学公共事业系助理教授曾于津说，现在不是两岸关系最好的时代，不应该是人才大流动的年代。他说，31项措施对台湾高教产业人才会造成一定的流失。
规范的制度化并不明确的情况之下，学术人才的长期前景是难以预期的，所以对于某些人来说的话，他可能
曾于津说， 在规范和制度化并不明确的情况下，学术人才的长期前景是难以预期的，因此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还需要再考量。另外亦都要分领域，比如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因为还是会涉及到一些政治管控的问题，这些会涉及到学术的自主性。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二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